我一直在讲嘛，他福音第十七章，耶稣的门徒来找到他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鬼魔赶出去呢，使他痊愈呢？那里有个癫痫发作的男孩，父亲带着他的儿子去见门徒，可是门徒无法医治他。所以门徒问道：为什么我们无法医治他呢？他回答了他们，他说：因为你们的不信并不是小信。”我知道新国际版本英文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但新国际英文圣经是错误的，甚至遗漏了第二十一节。他们直接在翻译中省略了第二十一节。我告诉你，问题的所在并不是小信。你必须要有信心，但你不是必须有极大的信心。他继续说，如果你的信心就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如果它只有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小，就足以看到一座山被投进大海。不需要极大的信心，需要的是简单纯粹的信心。需要的是没有被不幸所抵消的信心。这就是我前几天一直在谈论的，当大多数人受到例如癌症之类的诊断时，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的研究有关于癌症的一切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任何你找到的关于癌症的讯息，不会有人告诉你癌症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神能医治癌症，在神凡事都可能。不，他们不会这样告诉你的，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的坏事，他们会告诉你更糟的情况，这一切的信息都会带来不幸。这会阻碍你那一点芥菜种子般的信心。昨天我播放了康尼·维斯科夫的见证，他痊愈了，因为他没有去研究癌症，而是学习了医治。这就是我们在此谈论的。所以主告诉他们，问题在于你们的不信，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门徒的不信呢？让我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读一下同样的例子，是关于这个癫痫的男孩得医治的章节。英王钦定本说他是一个患有癫痫的人。让我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叙述。所以当门徒们无法把鬼魔从这个被鬼附的男孩身上赶出去时，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十九节说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：哎，这个不幸的时代，我还要和你们在一起多久呢？我还要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把孩子带到我面前。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，邪灵一见耶稣，立刻使孩子剧烈的抽风，倒地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我们之前讨论的是，门徒之所以不能赶出这个男孩身上的鬼魔，是因为他们的不幸。这种不幸从何而来呢？我相信，当他们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时，他的病发作了，他倒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你知道，我并不确定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读过的大多数注释都认为这都是类似脑病、癫痫病的发作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癫痫发作的人，我高中是参加了唱诗班。唱诗班里大概有100人站在唱诗席上，我前面站的是一个女孩。我们一起去教会，我们认识对方，但并不是真正的好朋友，只是彼此认识。总之，一场演出中，在我们高中的2000人面前，这个女孩转过身来，摔倒在我的怀里，她突然癫痫发作了，口吐白沫。那时我才17岁，这把我吓得魂飞魄散。我叫她的名字，我简直不知所措。我能用亲身经历告诉你，当你看到有人癫痫发作，嘴里口吐白沫，倒在你怀里时，天哪，这令你会里面的恐惧感直线上升。我相信这就是发生在这些门徒身上的事。在此之前，他们曾经赶出过鬼魔。你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读到他们怀着喜悦的心回来说，连鬼魔也服从了我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没有任何消极的经历，他们的经历都是积极的，见证了鬼被赶出。但在这个例子中，当这个被鬼附的孩子被带到耶稣面前时，他的癫痫已经发作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相信这导致了门徒们的恐惧和不幸。所以，当耶稣看到这个情况，他问那个父亲说：“这是发生在他身上多久了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从小就这样。邪灵经常把他扔进火里或水里，要害死他。但你如果能做什么，就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这里我前面已经讲了，这个父亲想说的是：“耶稣啊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。如果你做什么的话。”耶稣却转而对他说：“如果你能信，对信的人一切都能。” 对于这件事，耶稣不会承担全部的责任。有些人可能会被冒犯，但这不是神做事的方式。神不会以至高的绝对主宰权为我们做事，的确是神的大能，是他的能力，但我们必须相信才能得到。如果你怀疑，你就得不到。所以耶稣说，不，你必须要相信。当这父亲明白了以后，第24节说，那孩子的父亲立刻流着泪水喊着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的不信之处，求你帮助。他说他同时有着信心和不信，而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，也没有纠正他的神学，反而服侍了他。圣经继续说，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巫灵说，你这聋哑的邪灵，我命令你从他里面出来，不可再进去。邪灵喊叫一声，使孩子剧烈的抽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变得像死人那样，所以许多人说他死了。但是耶稣握着他的手，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们就悄悄地问他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邪灵呢？以上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所讨论的内容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他呢？耶稣说，这是因为他们的不信。不信是怎么来的呢？不信是因着听见或看见与神的话语相反的事而来的。门徒们命令那鬼出去，他不但没出去，反而大大的撕扯他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耶稣这里，耶稣命令那鬼出去，他撕扯了他。圣经说他摔倒在地上，看起来像是死了一般，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，好吧，这不管用。当然了，耶稣并不是这样回应的，无论情况看起来如何，耶稣都知道他说的话会实现，他知道他在说话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他握住那个男孩的手，然后他站了起来。你看，他们不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眼见了与他们所信的相反的情况。这会带给你不信，不信的源头并不一定是从撒旦来的，不一定是从魔鬼以谎言欺骗你，在你耳边喃喃低语。正常的自然的事也能给你带来不信。你一生都在接受这样的教育，你的形身闻味处都是真实的。当你看到与你所信的相反的情况时，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不信的感觉。圣经说，马太福音17:21，至于这一类的不信，除非借着祷告和禁食，他就不会出去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说这一类指的是这一类的鬼。那孩子被鬼附身了，摆脱这种鬼的唯一方法就是祷告和禁食。这并不是本身经节的意思。假如耶稣的名和对他的信心都无法赶出魔鬼，那么你的祷告和禁食也无能为力。祷告和禁食不会影响神，也不会影响鬼。你知道祷告和禁食的功效吗？它能影响你这一类的不信。这就是马太福音17:20的主题是不信。接着在21节，至于这一类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一类的不信，只有借着祷告和禁食才能除掉。所以他在此说这一类的，这意味着有不同种类的不信。在这里我有一个理论，我的圣经上没有这么说，但我研读了圣经，我从圣经中得到了亮光，所以我把不信分为三大类。第一类是由于无知而产生的不信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，你会自动的犹豫是否要相信，因为你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，肯定就会有不信。你知道，假如一个人从未听闻过任何的奇迹，如果他们对奇迹一无所知，而你开始告诉他们，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听过或见过的，但是人是可以死而复活的，那么就会有因而无知而产生的不信。这一类的不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克服，因为解读剂就是把真理告诉他，给他看圣经，让他看看例子。以利亚、伊丽莎、耶稣、保罗、彼得使人从死里复活。一旦他们看见，信心就会领到，他们就能够领受。所以如果你的不信只是基于无知，你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，从未听过，胜过这种不信的办法就是把真理与神的话告诉对方，他们就能胜过。第二类的不信是你并不无知，但你接受了错误的教导。 错误的教导比没有教导更难克服。假如你想象有块黑板或白板，上面什么都没写，要直接把真理写在上面，就相对简单一些。但若你已经把谎言写在了黑板上，假如这些谎言已经覆盖了整块黑板，那你必须先擦掉它们，才能把真理写在上面。一个人接受了错误的教导也是如此。基督肢体中很大的一部分被教导说，奇迹不会在今天发生，奇迹在公元一世纪以后就没有了，一直是属于魔鬼的等等说法。这些都是谎言，这都是已经写在黑板上的荒谬。而对抗这种不相信的方法是，你必须要擦掉一些东西，你必须驳斥那些谎言，然后把真理写上去。但是解毒剂还是同样的，真理是针对这两类不幸的解药。你只需要把真理告诉那个人。第一类，他们是一块空白的板，你可以直接把真理写在上面。第二类，你需要擦掉并驳斥那些谎言，然后你再把真理写在他们的心里，就胜过了这种不幸。但是还有第三种的不幸，我称之为自然的不幸。不是因着无知，不是出于错误的教导，而是自然的不幸。你为某人得医治而祷告，就像耶稣一样，他为这个男孩祷告。可是这男孩看起来并不像被释放的样子，反而像死了，他癫痫发作了。而耶稣开始为他祷告的那一刻，他摔倒在地上，看起来像死了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看到与你祷告所相反的情况，你会很自然地认为祷告没用。假如你为一个人按手，然后他倒地而死，你自然会心想这招没用。这种不幸并非属魔鬼的，它是自然的。当你看到了与你所信的相反的情况时，会出现自然的不幸。有属魔鬼的不幸，也有的不幸是因为你被谎言和错误的教导欺骗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是自然的不幸而已。这一类的不幸正是这些门徒所面对的。他们明白医治是神的旨意，正因如此，他们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他。他们从以前已经这样做过，看到了成效，这就是他们困惑的原因。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成功呢？他们有信心，但在这情况下，他们看到了与所信的相反的情况。他们被自己所见所闻的所打动，而非所信的。你要如何胜过这一类的不幸，这种自然的不幸呢？当你为某件事祷告，但它似乎起不了作用时，你要如何胜过你的眼见和感觉呢？你要怎么办呢？圣经说，这一类的不幸只有通过祷告和禁食才能除掉。祷告和禁食不会影响神，若你更多的禁食和祷告，神不会更加爱你。若你不禁食和祷告，他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。如果你祷告和禁食，你会更爱神，你将见证更伟大的结果。原因是这样的，当你祷告时，你是在和看不见的那一位说话。如果你正确的祷告并且聆听，神会对你说话，所以你是在进行一个对话，你在和看不见的那一位说话，你是在听听不到声音的那一位对你说话，但你会体验到喜乐与平安。神一直在对我说话。今天午饭时，我和我们的媒体总监聊了聊，我们回忆过去。自从我上了电视，他就一直跟着我。他在1999年开始工作，我们讨论了神所做的一切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对我说的话。我拥有与神的关系，神会对我说话。我们看到在这自然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已经学到，当我祷告时，即使我看不见神，我肉体的耳朵听不到他，我已经学会去相信我的信心，我已经学会了去信任我与神的这种关系。至于我的五种感觉，我的形声闻味触觉，我已经多次的经历神，所以现在当神对我说话时，我会说，不论我是否眼见了任何证实，我们都要去做这个。无论我是否感觉到了一些证明，我拥有的第六种感官，当我越回顾 过去时，我能看到神啊，你在其中。而我的其他五种感官，我的形声、闻味触，他们会屈服，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。这令我不被五感所掌控，不被我眼见的所控制。但只有当你花时间祷告与看不见的那一位对话，聆听听不见的那一位说话，你才会看到奇迹出现。所以你可以训练你的感官。我记得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说，大块的好肉属于长大成年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感官得到了训练，就能分辨是非了。你知道你能训练你的感官吗？生活中除了形声闻味触以外，还有更多。还有一个属灵的领域，若你在祷告中运行与看不见也听不到的那一位说话，那么你将看到物质的结果。而你的其他五种感官会说：“哦，好吧，是的，这是信心，这是我的信心在运行。”就仿佛你拥有了第六种感官。你知道，如果你闭上眼睛，你看不见，但你仍然可以听到，可以感觉到。甚至别人蒙上你的眼睛，你仍然会很正常，因为你相信其他的感官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开始使用信心与神交流并祷告，你可以到一个地步，即使你的五感感觉不到，你看不见、听不到、感觉不到，但第六种感官成为了真实的，你信任它，那么你其他的感官也会随从它。这就是为何祷告对于属灵的领域的沟通是如此的重要，要在属灵领域中得着建立，不仅仅是物质的事物。第二点，圣经这样说，不仅仅是祷告，还有进食。为什么进食能帮助你对抗这一类的不幸呢？因为如果你被形声闻味触所支配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，你被你的感觉掌控了，而非被信心掌管。进食是你能采取的行动之一，在你所有的感官中，饥饿感可能是最容易被激发的。我是说，你要进食的话，如果你少吃一顿，若你错过了一顿饭，有些人就会变得烦躁或易怒。要是一整天不吃东西，有些人心想我会死。事实是一天不吃你不会死的。实际上，在你身体各部分开始自相蚕食前，你可以坚持40天，而在那之后就会真的开始导致死亡。一天不吃东西不会要了你的命，反而对你有好处。所以你面对的只是饥饿，是这种食欲，这种感觉。你知道，就是你的形声闻味触，当你进食时，这些感觉会加重。所以，若你坚持下去，过了第一天，进入第二天或第三天，你必须带着这些感官坚持下去。这种情绪和你的形声闻味触，你得把它们控制住。你的身体会反抗，说：“喂我吃饭，不然我会死。”你告诉他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。我们将进食一整天，你的身体会说：“我肯定会死。”你告诉他：“好，那我就进食2天。”你的身体会说：“我撑不过2天的。”你告诉他3天，于是你的身体会明白，他想要过这一关，就必须闭嘴并屈服。你把这些情绪都归到你的灵人的掌控下，接着你的身体将会有所反应。于是，当你为某件事祷告，可是它看起来没起作用时，你说：“不，我相信，在我祷告时，我已经得到了。”至于你的身体，若你一直以来在进食和祷告，他会说：“哦，这是信心在起作用。”接着，身体会向信心屈服，你就不会被这一类自然的不幸所控制和支配。但是，若你从未征服过自己的身体，若你从未掌控过自己的身体，你坐在那边说：“奉耶稣的名，我痊愈了，疼痛你已经离开我的身体，我相信我得到了，我会得着我所说的。”而你的身体会回应说：“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命令我？”是我命令你何时吃，吃什么，吃多少，多久吃一次。你已经3年、5年、10年没有给我过命令了，你的身体会造反，开始极度饥渴食物。然后你说：“我命令疼痛离开。”你的身体将更容易接受他的感觉，而不是你所相信的，因为你没有训练他，你从没有锻炼过他。这就是进食和祷告的作用。 它能征服你的肉体、感觉、情绪，使其屈服于你的灵人。这会赋予你的灵人以权势。所以，耶稣告诉门徒：“你们之所以不能赶出这鬼，是因为你们被肉体掌控了。你看到了与你所信的相反的情况。你的眼见比你相信的更能打动你。如何胜过这个问题呢？你需要禁食和祷告。”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属灵的领域与神交流，否定你的肉体，让你的身体被你掌控。接着，当你掌控了你的肉体时，如果你相信行声闻味触所感觉不到的东西，你的身体不会反抗，它会屈服并说：“哦，这一定是信心在运作。身体已经接触过这信心了，在这方面已经受过了锻炼和训练。”我告诉你，我再一次讲的内容很有力量，可是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的。我们活在肉体中，我们在这个信息的时代吃饱了主肉体的信息。我去到的地方，我能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坐在那玩手机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没有任何休息时间，你一直在被喂食、被掌控、被操纵。我敢保证，你看的那些东西，其中 99.9% 对你没有帮助，是在伤害你。然后你再来接力发挥你灵的能力，可是你的肉体是主宰。他说：“不，我不相信，我没有这样的感觉。”你想要打破这一切，胜过这一类的不幸，就要花时间祷告和禁食，以掌控你的身体。